和你一早来到教会，然后就听到一个消息，有个弟兄刚刚结婚了，结婚的对象是他后妈。哦，大家吓了一大跳，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哦，你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内心的惊讶，刚刚坐下来，然后就看到这位弟兄，这个结婚的人，继续像往常一样在教会服侍，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好像刚发生的也不过是一件小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本来应该是让人很惊讶的事情，但现在好像古井无波，什么都没有发生。究竟哪里出问题？哪里出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出什么事了？哪里出问题了？我们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今天借着这段圣经所要分享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高抹我们的我们说话的嘴，高抹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心灵，使你的真理在这里被传讲、聆听、思想和应用。因为你的真理是要把那带来真正永恒生命、带来真正圣洁、毫无瑕疵的生命带给我们的，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赐下这样宝贵的、被改变的、圣洁的、更新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所以你看，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保罗听到一些报告，报告哥林多教会的事情。风闻这个字，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是怎么理解，但是好像在我们的语境里面，这里风闻给我们的意思就是啊，有些道听途说的消息啊，但这不是这个字的意思，风闻不是这个意思啊。今天我们的语文水平有一些的下降，所以我们有些时候难以理解这个100年前的这个中文的一个意思。你知道，你听见有风声，就代表有风来了，对不对？空穴才会来风。有风代表这个事情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的，这个不是一个这个无厘头的事情，不是一个谣言，不是一个道听途说的事情。风闻，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是确实有人跟我这样报告，有这样的报告，有这样的信息。哦，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开篇就讲到说有格莱是家里人去看保罗，对不对？所以他们可能把教会的一个近期的状况报告给了保罗，所以保罗收到有这样的报告，就是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淫乱的事情，有淫乱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在谈到这个事情之前，保罗说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保罗的意思是说，连没有领受神圣律法的非基督徒也知道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叫做淫乱，连没有神律法的人都知道这个是罪，那更何况是领受了神律法的人，更能够轻易的，更能够按着神的话就说这是罪。连外邦人都知道的，连外邦人的伦理都能判断的，所以教会没有理由不能判断。保罗是说教会应当理所当然的可以判断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这样说就让他下面的话更加的讽刺，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有人跟他的继母结婚了， 啊，这里的原文就是有人跟他的妈妈结婚了。啊，大多数的翻译者在这里有个意义，就是说他的后妈。请注意，这不是一个我们今天听到消息，常常年轻人会说，哦，你不要，就算听到一个热点，也不要太快下结论，反转有反转，因为一个事情可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可能完全不一样。但是所发生在教会的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如果你留意旧约的律法啊，这里需要有一点点对旧约律法的一种概念。当旧约神讲到在立位记、在民数记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你注意到对杀人，他有详细的解释，有故意杀人和意外杀人、过失杀人，那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讲到淫乱，他不是这样讲的。讲到淫乱，他就说什么样的关系是不可以被接受的，那其中就包含了一系列关于乱伦的一个罪行。这些罪行，这样的关系，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神的律法就说这样的关系是不合理的，是罪。所以依据这样的关系就可以判断了，在这里没有什么内情和反转，就是它是一个对关系的判定，所以是很清楚的，这属于乱伦的关系，这是圣经所说的淫乱，是与神的圣洁不相匹配的关系。你要理解，有时候人家说基督教的本质是关系，对不对？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亚当夏娃犯罪，他的一个具体表现是什么？他们与神的关系隔绝了，被破坏了，关系被破坏了。所以淫乱是人与神的关系的破坏，而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破坏，这样的关系是与神不匹配的，是神所不喜悦的。这是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的事情，非常明显的一个，而且是公开的事情。请注意，风闻这个词就是说这是一个被报告出来的事情，这是一个公开的，全教会都知道，而且已经传到保罗那里了，一个公开的事情，就好像今天出现在报纸或者新闻电视里面的一个消息，是一个公开的消息。所以这是发生在教会里的事。教会怎么回应？教会觉得没有什么。保罗说，你们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意思是发生了这样事情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教会觉得没有什么，他们的情感没有变化，他们没有惊讶，没有悲伤，说我们的弟兄和姐妹竟遭受这样的糟糕的事情。你能理解这里哀痛的含义吗？你体会过哀痛吗？你会为什么事情哀痛？有时候你听到新闻你没有感受，比如说某个国家这个飞机坠毁了，然后你没有感觉的，但接着你收到一个电话，你最好的朋友就在这个飞机上，哇，你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太可怕的消息了。为什么？因为你爱这些人，所发生的事情立刻跟你有关联，而你不哀痛是因为你很开明吗？不是，因为你很冷血，所以你不哀痛，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跟我没有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影响你的心情，所以你也不愿意，不会去采取任何的措施。你知道吗？很多人来上海抱怨上海人太冷漠了。这个只是一种城市文化，我不是要批判上海文化， 但是常常这个社会在于发达的城市有一种文化倾向，就是你不要去管别人的事情，甚至发展到如果你试图表达你的信仰，表达你的想法，然后我不同意你的想法，我就觉得被冒犯，你干嘛要把你的想法跟我讲，你干嘛要试图用你的想法来影响我，我过我的你过你的不好吗？可是如你知道，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不是想要干涉他的生命，但是你绝对不可能不说话不做点什么。你之所以可以对一个人冷漠，不是因为你很开明，不是因为你很尊重别人，不要这样美化你的罪了，你只是不爱他，你只是不关心他，觉得这个人的生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得很直白，你们自高自大，你们自高自大，你们想的只是自己。哥林多人只想让教会，只想让他的信仰来为他自己服务，好像他可以高举自己。他自高自大到一个地步，他不关心这些人的事情，甚至自高自大到一个地步，他们还会用这样的事情来夸耀自己。怎么夸耀？嘿，我告诉你，基督教真的是很有恩典的。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个人乱伦了，我们都不开除他的。你看我们多么包容，我们多么有恩典，来吧。但是这是真正的恩典吗？因为他的自高自大，甚至信仰都可以被扭曲来高举他自己。神的恩典能赦免一个乱伦的人吗？请回答我的问题。神的恩典能赦免一个乱伦的人吗？当然可以，但神的恩典远比这个大，待会我们会继续谈。所以基本上发生在教会就是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乱伦的事情发生，教会却自高自大，不关心这件事情，也不采取任何行动。教会的自高自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他们低估了罪的可怕，低估了罪的可怕；第二个，低估了福音对圣洁的要求。所以低估了罪，低估了圣洁。今天我们没办法处理两个问题，我们只能处理第一个问题，我们要处理教会对罪的低估。因为自高自大，教会低估了罪的紧迫性。所以你立刻读到保罗听到这样的事情，知道教会是这样的回应之后，他第三节立刻就说，我现在虽然不在你们那里，我没有办法去到你们那里。那如果像今天这样发达，保罗立刻就会买上一个机票来这里紧急的处理这件事情。他说，我身子不在你们那里，心却与你们同在。我其实已经跟你们在一起了，我的心始终与你们在一起。在一起做什么？判断了行这事的人。我已经跟你们在一起，判断了行这事的人。保罗说，你们必须立刻对这样的事情做出回应，这里的判断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教会可以下结论的事情。好，请注意，这里的判断跟第四章的判断不太一样。那里的判断是指着在神面前的最终概观定论，一个人可不可以得救的概观定论，而这里的判断是指对这件事情一个具体的事情的判断，这是一个淫乱的事情，这是一个罪，这是一个应该要被处理的罪的问题。因为很显然你在第五节会读到，这样的判断目的是为他可以得救，所以不是一个最终在神面前的一个审判的意思。这里的判断是指对这件事情的判断。 保罗说你们立刻的应该可以的对这件事情做出判断，不要等待，我的心已经与你们同在，做出这样的判断。最不应该延缓跟处理，当他已经如此的清楚，如此的公开，甚至被报道出来的时候，教会应该立刻组织一个新闻发布会表达他们的立场，而不应该说哦，我们已经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五个月之后我们会初步公布我们的调查结果。这不是这样类型的事情，这是一个很紧迫的事情，这是一个需要被判断然后被处理的事情。我们中间好多人有生病的经历，你去体检，医生说你这个报告不太乐观，有个阴影，你最好再做进一步检查。你说医生我没空啊，我还要去旅游，我还有工作，我还要去结婚，我没时间做检查，不就是个阴影吗？有人会这样去回应吗？没有。你收到这样的报告，第一时间医生说我帮你约一个检查，如果约的检查太久，好多人都要去问，哎，哪个医院可以再快点做检查，确保我这个阴影是不是一个肿瘤。所以就是这样的紧迫，他不可以拖延，他要被处理。所以哥林多教会低估了罪的紧迫性，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处理。第二个，他们低估了罪的影响力，他们低估了罪的影响力。保罗说他们在什么情况当中要对这样的罪做出判断和回应？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这里的聚会是什么意思？就是教会在一起的时候对这样的罪做出公开的回应。为什么要教会聚在一起？因为我已经说了，这是一件公开的事情。好，待会我会更多的讲这个圣经对罪的回应，它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过程的，它不是一下子就大张旗鼓去处理的。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爱能遮掩很多的罪。在生活当中，在基督徒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时刻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但问题是现在这是不是一个可以遮掩的事情，遮掩就变丑闻了，因为这是一个公开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全教会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社会就是说，我做什么事情，我只要不干涉你，只要不影响你，我爱跟谁结婚跟谁结婚，我爱跟谁发生性关系发生性关系，我惹到你了吗？你干嘛来干涉我？今天我们是这样想的，对不对？越来越多的人是这样想，但保罗说不，发生在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属于一个教会的，发生在他身上公开的罪，不只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事情，是属于全教会的事情，因此必须在全教会聚会的时候做出回应。这也代表这是所有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是公开的，那么就是整个教会的责任去帮助和回应这件事情。你不可以说哦，这是别人的事情，我只是来这个教会聚会的，我不想掺和这个人的事情。不，既然它是全教会的事情，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如果有人说我不要管这个事情，那么神就要追究这个人的责任，是全教会聚在一起一起去回应这件事情。在这个案例里面，当把这个人赶出去，赶出去的意思就是我不承认他是基督徒，这是一个全教会一起做出的决定。 当然你会发现在这其中长老和同工要做带领，但这是一个全教会一起做的决定。没有哪一个人说我弃权，我不要，我这个以后不要追究我的责任，我不要表达我的意见。不，这是一个全教会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公开的罪涉及到全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罪的影响力之下。从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用另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罪的影响的广泛性。他用的是一个面教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你就算没做过面团你也知道这个例子，对不对？你只要加一点酵母，这个酵母发一发就会把这个一小团面发成一个胖胖的大圆面，酵母一定会这个充满这个面团的每一个部分。保罗用这个例子在说的罪也是这样，你不要以为一个人身上的罪是死的，不，他是活的，他会侵占每一方寸他看见的生命。如果不把整个生命都充满，他就不会停下来。那也许对我们来说更形象、更熟悉的例子是癌细胞。罪就像癌细胞，你希望你身上有一个地方有癌之后，然后他会跟你说：“好，我只要占据你身上这小块地方，我跟你签下承诺，绝不会跨越我的边界，我绝不会抢夺你生命体上面其他的生命资源，我们相安无事，好不好？”不，你知道癌细胞的可怕就在于它野蛮生长，它会侵占任何一个它可以吸收营养的地方，它只要能得到营养，它就会无限的繁殖，这就是它最可怕的地方。所以正因为他会抢夺你的生命，他会把你杀死，而不把你杀死他就不会罢休。请注意，不是你死就是他死，最后大家一起死，这就是他的目标，让你死他就赢了。我们常常以为罪就是这样，哎，我们画条线，你这边的我这边的，我们互不侵犯，好不好？所以一开始表现得像君子，好的，我只要这块地方就可以了，那块地方留给你。他占下这块地方之后，他立刻翻脸不认人，他像一个无赖，他撕毁你们之间的条约，然后你面子，他你怎么越过边境了？啊，没有，我就正常的这个正常的行动嘛，我就到那里逛一逛。什么意思？罪是很狡猾的，罪是有生命力的，罪不把你整个生命吞灭，它是不会罢休的。照样的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罪，你以为这只是这个人身上的罪，他犯罪，他受神惩罚，跟我没有关系。不，弟兄姐妹们，神把教会看作一个整全的身体。神说，一个人身上的罪会侵染到整个基督的身体，整个的教会，我们看不见的，是不是？我们想不通，哎，一个人的罪怎么会影响全个教会？但这就是在属灵里面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罪会发生的。所以它持续下去，它蔓延下去，它就会影响整个的教会，然后整个的教会就都被这癌细胞扩散，那得怎么处理？如果还能做手术的话，你都知道医生会把所有沾了癌细胞的地方切掉，为了把它切干净，他会多切一点。所以教会低估了罪它的紧迫性，也低估了它的影响力。我们常常是从我们的眼光判断这个罪会怎么影响我，但是圣经的话告诉我们，一个人身上的罪，当他被看见却不被处理，他迟早会影响到所有在他周围的人。当你说你是一个教会的人，在神那里，他不只是看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在一起听到而已，他是把我们看作连在一起的生命体。所以在十二章我们就会知道，这样的身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但是因为自高自大，因为只关注自己， 教会最发生的罪就是，反正只是切了我的大拇指，跟我没有关系，只是大拇指疼而已。我想我们对在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事情是会有同感的，因为我们觉得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他们的痛苦，照样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罪在他们身上所带来的那种可怕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低估了罪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不仅低估了罪的紧迫，低估了罪的影响力，我们还低估了罪的可怕后果。我们低估了罪所带来的可怕后果。这样的罪，保罗说应该怎么处理？全教会的人要聚在一起处理，怎么处理？请注意他的用词：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啊，请注意他这里，他奉谁的名？主的名。他奉谁的全能？主的全能。请注意保罗是谁？保罗是神的使者、使徒。保罗不是那种沽名钓誉的人。你知道今天有些人他会冒耶稣的名，对不对？他会冒耶稣的全能，对不对？哦，你在使徒行传读到有七个年轻人，谁的七个儿子，他们看哇，保罗奉耶稣的名可以赶鬼，他们想我也要做这个生意。然后他们说我奉耶稣的名赶你出去，那个鬼怎么对他说？耶稣我也认识，保罗我也听过，你是谁？然后上去把他打翻了。啊，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会冒耶稣的名，对不对？我奉耶稣的名怎么样怎么样你？啊，你知道这些人的话，你就不要去理会他，骗子，骗子。但今天骗子太多了，有时候真话也会被人忽略。保罗说的是真的。保罗会妄称神的名吗？保罗正是带着主的名宣教的神的使徒。他作为使徒，其中一个证据就是他的工作能彰显出神的全能。所以使徒行传大量记载了保罗到某个地方有异能，有神迹随着他，是不是？为什么要有这些异能和神迹？是要彰显他确实是主的使徒，因此有主的全能跟随他。同样的使徒行传很有意思，有一个就是能占卜的被鬼附身的一个使女，然后老在他旁边大喊，对不对？好几天围着使保罗喊，保罗烦了，回过身来说奉主耶稣的名你出去。所以你看到保罗当他使用主耶稣的全能的时候，他的全能是真的跟那些沽名钓誉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你也看到保罗不轻易，他不轻易因为个人的缘故而使用他的全能的，对不对？但是一旦他使用，那就是真的。在第四章，保罗就已经警告过这些人，你们是愿意我带着主的全能来管教你们吗？所以你看保罗对待教会对待人，他是非常的隐忍，他知道他的全能，主的全能是怎样的大，他不会轻易的使用。但现在面对这件事情，比之前讲的结党分派更严肃的保罗在这里说，我现在要奉耶稣的名，奉他的全能对这件事情来处理。教会要奉主的名，主的全能来处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不怕一个人，你可以说你这个人的全能是假的，但现在保罗说他要处理，他奉的是主的名，奉的是主的全能。为什么他要这样严肃的说话？因为罪的结果是可怕的，他要承担的后果也是可怕的。他的后果是什么？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东西。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把人交给撒旦？你能把一个人交给撒旦吗？ 所以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撒旦会来接，哦，我把评委抱过去啊，撒旦接过去，什么意思？你需要对整个圣经有一个概念。基督徒被称为神国里的人，对不对？那非基督徒呢？谁是这世上暂时做完的？所以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把他交给撒旦，意思是他不再是神国里的人，他是属于撒旦的。请注意，我们这个是这个属灵的世界，没有第三方中立国的，要么是属神的，要么就是属撒旦的，对不对？是绝对的一种对立。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用另外的方式，他说如果这个人的罪到最后交给教会，教会处理之后他还不听，就要帮把他当作税吏和外邦人一样。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待会我们会稍微讲一下税吏和外邦人是什么意思。非犹太人，他们不能看为神国的人，就跟这里的交给撒旦是一个意思。所以把他交给撒旦是说，全教会必须对他公开的说，我不能承认你是神国的人，我不能承认你是基督徒，我不能承认你是一个得救重生的人，我不能说你有福音的应许在你身上。这是教会最严厉的惩罚。请注意，你看，这不是一个身体的惩罚，你不能打他，你不能剥夺他的财产，你当然也不能杀他的命。教会做出的最严厉惩罚，就是按着神的名宣告说，我不承认你是教会的。这意味着从属灵的状况来讲，这个人被教会宣判，他是没有得救的确据的，他不能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你想过这个状况吗？今天你问一个人，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我是。为什么你是？我觉得我是。他觉得他可以定义他是不是基督徒，对不对？但在这里是教会对这个人的属灵状况做出判断，教会基于这个人的罪对他说，在神的面前我不能看你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的罪与神的福音是不相称的。你会想，哎，我们今天人都犯罪啊，那是不是我犯罪了我就不能被称为基督徒？同样，你要再了解这个处境，你要了解这个处境，你才能够应用。请注意，这是一个到了一个最终的阶段，一个公开的严重的没有被处理的罪，他已经如此的蔓延，延续如此长时间，影响力如此的广泛，而且这个人没有悔改，这个人没有承认他错了，一个相信福音的人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所以因着他的罪，因着他对罪的回应，教会必须做出判断。这是忠于福音的判断，就是我不能承认你是属神的人，而我必须明白的告诉你，你现在是在撒旦权势之下。不仅如此，败坏他的肉体，这里不太清楚，因为教会怎么败坏他的肉体呢？意思是让他领受他自己犯罪所得到的一切的后果。因为在第十一章保罗也提到，有些人因为干饭圣餐就生病了，甚至死了。所以在保罗看来，或者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有些人就会因为犯罪而有一些实际上身体的后果。所以这里败坏他的肉体，保罗是说你要把他赶出教会，而且让他承受罪应得的一些后果。这里最明显的是同样在使徒行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当他们欺哄圣灵的时候，直接的后果是什么？他们立刻就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今天没有死，同样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的意思是，当他赶出教会的时候，让他自己去承担他犯罪所应得的一些后果，败坏他的肉体。 这是最严肃的可怕的后果。教会用这样的绝罚，最严厉的措施来表明最可怕的后果，是要面对神的，是不被看为神国里的人。最后我们看到至高至大的哥林多人，他们低估了罪的紧迫性，低估了罪的影响力，也低估了罪的后果，这是我们常常低估的。但最后我们要看到对罪回应的一切的动机来源于福音，回应这些罪的动机来源于福音。我们如何才能不低估罪的紧迫性，不低估罪的影响力，不低估罪的可怕性？那个动力来源于对福音的坚持。你看保罗说我要把这个人赶出去，非常严厉，弟兄姐妹听了都受不了，哇，为什么这么严厉的对待一个人？如果有人在我们中间被显明是一个犯了好多好多的罪的，很可怕的罪的人，然后最后被看出来，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历史上早有太多的例子，人人喊打，把他当仇人，他罪有应得，他就应该被人唾弃。这世界对人就是这样，要么吹捧你像神一样，要么打倒你像打倒那些塑像一样。但是保罗在这里这么严厉的要教会这么严肃的去处理这个罪，他的目标是什么？第五节最后一句，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为什么他可以得救？因为教会如此严肃地对他的罪做出公开的审判，使这个人知道我还没有得救，我还在罪里面，我不应该以为自己已经信主得救了，不应该以为自己安全了。接着教会公开的、明确的、似乎不近人情的、不讨好的一个回应，这个人知道他属灵真正的光景就是我没有得救。一个人要怎么才能得救？他首先要承认他是一个没有的救的罪人，是不是？拯救是从承认他的绝望开始的，对不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为我们走到了我们人生的尽头，然后才看见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真正的拯救是从承认自己的无助。教会为什么愿意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以为要教会公开的对一个人做出绝罚容易吗？很不容易。这意味着你要看重神的话过于人情。这意味着因为这个人，这个淫乱的人，在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高地位的人，是一个精英分子，所以教会才不愿意说他，他可能提供了最多的奉献，他可能让教会在当权者那里可以被网开一面，他可能使教会得到很多的资源。是什么让教会愿意严肃地处理这件事情？而且随着处理这件事情，这个人难道会轻易地离开吗？他会被报复，他会借助舆论，都有可能。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做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这个人可以明白他的出路就是在于认罪悔改信福音，十字架的福音就是他的出路。他的出路在于他要看见为了他的罪，耶稣基督必须道成肉身，而且他要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死意味着什么？为了承担这个人被万人唾弃的后果，这位天上的君王本来应该受万人敬拜颂赞的，现在他要在十字架上被万人唾弃，而他之所以要承受这一切，就 就是为了这个罪可以被处理，就是为了让罪人可以因着他已经承受了罪一切的后果，十字架上的羞辱、愚拙和死亡，我们这些在罪里面的人可以脱离罪的权势。正是这十字架的恩典，正是明白耶稣基督为了除去我们的罪所付的宝贵的代价，宝贵的代价，我们才愿意，教会才愿意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去面对罪。因为哪里经历了恩典，哪里就有力量去回应罪。所以在这里读到这里，你发现自高自大的哥林多人对罪的低估，最根源的问题是在于对十字架福音的低估，是第二章第一章在讨论的问题。因为他们低估了十字架的智慧、荣耀和能力，所以他们就低估了十字架所要胜过的那罪。但如果他们真的明白十字架的福音，明白基督为了除去罪，福音就是神借着基督除去我们的罪，他要付的重大的代价是什么？而唯有对这重大代价的领会，使我们可以跟罪过不去。耶稣在他的救赎当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带我们脱离罪。所以他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当他谈到这个神的国的来到的时候，他特别要去谈处理罪的问题。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他说：“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你要怎么办？假装这个弟兄没有得罪我吧。大多数人都选择这样啊，他只是说了一句话不太中听而已，不要理他。”不要理他，我心里就过去了，对不对？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人没有过去，这个人不知道他犯罪了。为什么你要处理罪？是为了这个人的益处，是为了福音的益处。因为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带我们脱离罪。如果我们人在罪中，我们就得不到福音的那个益处了。所以保罗说，如果有弟兄耶稣说，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你不可以无动于衷。不是因为啊，你得罪了我，我要报复你。我们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你伤害了我，所以我不能放过你。但耶稣不是对我们这样说的，耶稣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要饶恕，但是我们要为了这个人，为了福音的缘故，不放过这个罪。因为福音来就是要除去我们的罪。神最后不是说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然后人有罪在那里。新天新地里面有罪吗？在启示录当中，约翰强调的就是这里没有哭泣，没有眼泪，没有战争。为什么？因为罪被除去了，罪的后果你不再会经历了。所以当有弟兄得罪你的时候，带着福音的原则是什么？先私底下的去指证他。所以你看，罪没有被公开，因为罪有影响力，对不对？所有人都知道，在小范围处理可以最小化的把这个罪的结果控制好。而且你的目的不是让这个人跟你一起指责这个犯罪的人，而是希望罪可以被处理。所以你私底下的劝告他，去指证他。圣经说这样你就得着你的弟兄。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得着你的弟兄，他就人在神的国里面，他就人在福音的恩惠里面。但如果这个人不听呢？不听就不听了，我已经尽责任了。不行，你必须找两三个见证人。为什么两三个见证人？这是一个法庭的概念， 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公共事件，你不可以私底下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是一个公共事件，所以你要找到两三个见证人，符合圣经律法要求的两三个见证人去处理这件事情。同样的，还是一个小范围，你不要让它扩大，不要去故意扩大罪的影响力，你要保护这个人，但是你要让他知道教会有一些见证人要面对他，他需要意识到他是这个罪是有后果的，他要悔改。如果他这时候悔改，你得着他，你展现了福音，你在这个人得着福音的意思，罪被除去了。怎么除去的？借着他的认罪和悔改。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就是福音。福音不是说你犯罪了，我就要追着你打，追着你打，让你没面子，让你承受代价，让你倾家荡产。不，罪的出路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罪人，再大的罪人，只要借着悔改信基督，他就不再算为人罪了。如果两三个见证人他还不愿意离开他的罪，要怎么样？交给教会。哎，你说马太福音的时候已经有教会了吗？其实这个教会就是指着犹太人的聚集。当神召聚犹太人在西乃山聚集的时候，希腊其实是译本，就把这样的聚集翻译为聚会、教会，同一个词。神所召聚的子民就称为教会，意思是要把这件事情放到神的子民的群体当中去处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的罪会影响到全部的犹太人。为什么亚干犯罪，犹太人就打输了战？为什么犹太人要继续打仗，他们就必须把亚干杀死？不是亚干一个人的问题。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干嘛对他这么残忍？他不过就是做了一件错事，然后你就说他影响了全部的人。你必须从罪的眼光、神的国的眼光去理解，才能理解这些在旧约当中发生的事情。它是一个关乎全部神子民的事情。所以你看，耶稣在这里他不会放过罪的，因为罪就是耶稣他十字架的福音所要处理的问题。如果耶稣不处理这个问题，他就不需要造成肉身上十字架了。所以最后，作为他的教会，作为彰显他福音和荣耀的聚会，他们不能放过罪。但是你看到没有，从始至终回应罪的那个动力，不是我要让你受罚，不信我被你得罪了，不信我要发泄我的愤怒，是为了福音，是为了神的恩典被彰显，是为了这个人可以得着福音的恩典。从始至终，这是保罗和教会回应这些罪的动力。而只有在这过程当中，你才能明白，你才能真正的明白，原来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一个神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要除去罪的福音。耶稣来还要在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他要除去我们的罪。下一回我们会看到，他不仅要除去我们的罪，他要把圣洁、复活、荣耀、有灵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除去罪与圣洁、复活的生命，永永远远都是在福音里面持续的互动的一个生命。这是十字架的福音，是要带给我们的生命。